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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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
大家好，我是宇泽。
真儿跟宇泽呢，我们在这几期跟您分享的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啊，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说真的，这话题也不容易啊，
太难了。任何花瓶存在的假花也好，剪下来的花它都是会枯萎的，但是如果你用你的这个花瓶承载的是这个生命的泥土，是一片好土，它就可以结实百倍。所以我们鼓励我们亲爱的姐妹们，不要只是单单的追求，我特别强调不要单单的追求，也不要不追求。我们讲了，我们要鼓励大家好好的去做一个清洁整洁然后爱护自己自重的女孩子，但同时呢，更深更深的要追求永恒的那些事儿。
以前呢，有一个弟兄啊，他自己是一个在性方面常常犯罪的人，后来实在是完全没有办法招架得住了，就来到主的面前寻求各种各样咨询的处理。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的时候，就聊到这些过往的时候呢，因为这弟兄长得也蛮帅的，所以在很多勾搭女孩子这方面他有一个先天的，我们说是个优势。他找的这些女孩子也都很漂亮，并且都是一夜情。可是他就讲，他说因为没有这个连结，彼此只是一个肉体上的满足，所以呢他就一直没有真正的满足，就一直在不断的换人。这而且讲到说，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关系当中一个付出，
是
你如果只是一夜情，只是一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没有实际的情感的一个交流，情感的连结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出轨，然后在这方面一直犯罪，因为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得着满足。而真正的满足其实是在一个相爱的关系当中的。
没错，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借着节目呢，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单身的弟兄们，像我们宇泽弟弟一样的哈，就是宁缺毋滥，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找一个目前可以满足自己眼目情欲或者肉体情欲的一个伴侣，而忘记了真正要去追求的是能够跟您相伴一生的灵魂的伴侣，在永恒的事情上面能够跟你同心去追求的。那同样的，姐妹也是一样的，不要随随便便的把自己这个宝贵的神所创造的身心灵这么美好的一个公主的身份嫁接或者是随便的抛弃给我们。讲的不要把这个鲜花插在牛粪上好吗？
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或者尤其看到很多姐妹们被摧残也好，被不是很公正的或者这种不是很健康的对待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心痛。可是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姐妹们，你知道吗，其实人的心痛都是有限的，最心痛你的是我们的上帝，他把你造得这么美，你为什么要这样的践踏自己呢？
是。所以有一段的经文呢，今天正儿要特别的带给大家，就是彼得前书的3:3-5。那这段经文呢，很多的教会拿来错误的解释，就是不让教会的姐妹们打扮自己，说你看这个经文都这么说。但是今天呢，正儿要再次鼓励大家仔细的去思考这段经文，彼得前书3:3-5这么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很多人呢，拿这段经文呢，就要求自己教会的姐妹们穿得粗枝烂造，然后呢蓬头垢面，不打理自己，然后稍微有打理自己的女孩子呢，就被视为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贪爱世俗的人。其实这段经文强调的是他里面的品行和敬畏神的心。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特别的强调说，你不要总以这些打扮自己，不要以这些来包裹你自己，却 忘记去追求里面的这个
问题，失去重心，
失去重心。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而不是说强调说你以那样去做就是去追求世界了。所以解经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解错了。但同时呢我们也发现说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为什么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这几个形容呢其实是当时的那一些不好的职业的那些女子，她们有可能是站在街市上面去招摇去招引人的，那以这些外在的东西去吸引人眼球的，这个目标就是不纯正的，
她有这个历史背景。
对，所以当时彼得特别强调的是以这样的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和教会当中被主的宝血洁净的女孩子来相比较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那样的美不是真的美，只有从里到外焕发出来那种永恒生命的美才是美。那我们今天对美的认知呢要平衡，要正确，也要真实，不能够一味的蒙着眼睛说哦，没关系，我只看属灵，我不看外在。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虚假的不真实的这种表达，
也是一种逃避。
对，而且我们已经讲过了，人真的是神既然造眼睛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观察美发现美的，如果有一个美的这种身份能够从里到外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但是呢千万不要失去重心，我们的重心就是要尊主为大，以羊大为美，然后呢以羊盖在我上面成为一个真的因信称义的人。那只有这样的我们的美才能够长长久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们也要因此呢更加的尊重我们的姐妹们，不要只是单单的用你的眼睛去评判一个姐妹的好坏。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神的王子，你别忘了人家是公主。
是这公主你就得要拿出一个像样的方法体面的方法去追求他们去看待他们。只有当我们这个王子公主的身份这个第一身份守住了，我们才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该怎么活。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在基督里面常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哈。曾经有一次我们上圣经课的时候在学校我们也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弟兄们就觉得说你毕竟看到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你会心动，尤其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虽然我稍微比他们大一点，但是你比如说对于正常的上大学年龄的男生们来讲，正是荷尔蒙发育最旺盛的一段时间，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因为眼目的情绪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就希望得到手，然后跟她发生性关系等等等等。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了，在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就衍生出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说
是
这是我的干妹妹，这是我的干哥哥，怎么怎么着。我们老师给我们一个提醒，有学生就问说那这不是我普通的朋友，这是我妹妹，我就跟她亲亲热热的非常的亲密的一些行为。我们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我们老师说我们在主基督里面是弟兄姐妹是不假的一个事实，但是呢如果你在家里对你的妹妹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吗？还是说你只是对这个你所谓的干妹妹是这样？哎，我发现是一个提醒。
哇，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说啊，这是我妹，其实你在家你对你亲妹妹你不会做这种动作，比如说你在她身体部位当中的一些抚摸等等，你在家里不会这么去做
的。
因此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弟兄姐妹没错，你甚至都不需要干哥哥干妹妹，这个身份已经存在，这个关系也存在了。关键的问题是说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彼此尊重。
是的，这个刚刚宇泽弟讲的这个例子呢其实发生在我自己真实的身上，就是我在与我的前面的一个男友分手的时候，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彼此在服侍同一个教会，所以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但是我们就是所谓的好朋友，
是
非常好，我们同样是享受我们自己的这个在属灵上面的亲密啊，然后我们在友谊上的亲密啊，我们还是在一起。但实际上我自己心里面是很痛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关系不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当时呢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姐妹，她是一个日本的姐妹，我们的同学，有一天晚上她就请我去喝咖啡，她发现我很痛苦，但是呢又自欺欺人的还继续的跟她说我们只是好朋友，我们是很好的
兄弟姐妹。你说这个姐妹请你喝咖啡？
对，这个姐妹请我喝咖啡，她就说我想要挑战你一件事情，就是你给他打电话，你问他这句话，今天你如果 Joy 是你的妹妹，就是如果真儿是你的妹妹，你会希望你的妹妹拥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好朋友， 但是又不清不楚的，又不是男朋友，但是就是所谓的好朋友嘛，错综复杂的一个关系。如果你不会做在你亲妹妹身上的事情，你就不可以做在正儿的身上。当时这个姐妹让我去询问她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觉得哇，这句话真的是太挑战了。所以我当时回到家那天晚上，我就同样的话问了她，结果我的这个弟兄呢，他就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他真的沉默了半天之后，他就诚实的说我不会。那我当时在电话说，那我们就要彻底的分开，我们必须彻底分开，因为我们在自欺欺人。所以刚刚宇泽弟讲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例子，就是如果你不会做在你亲妹妹或者是亲哥哥
姐姐
亲弟弟亲姐姐身上的事情，你就不可以拿来自欺欺人的去做在你的任何的一个异性的朋友身上，因为你会发现说那实际上就已经跨越界限了。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说我们女孩子怎么样把持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然后男孩子怎么样去尊重姐妹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出于情欲或者是出于这种自我的满足去跟另外一个人持续的这样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喜爱对方的美，并不是真正的欣赏对方的美，而是贪恋对方的外貌而已，贪恋对方的身材而已。那这些呢，实际上对美是一种亵渎。
是我们因为整个社会洪流的影响，其实很多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开始迷失了，这是非常难过的一点。因为不管是在我们听众的来信当中也好，或者说听众的微信信息当中也好，你会发现很多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因为大家对于美的认知的不同，或者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对于美的亵渎，很多人开始迷失了。这也是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讲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自己的观察。我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我发现现在的女孩子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
是
这跟我们的美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人不是常讲吗，腹有诗书气自华，你自己呢，因为你没有
自有言如意，
对，你自己平时没有太多的知识的积累，没有任何的修养的一个积累，你很难有一个真正内在发出来的美
的。
而这个只有靠你多读圣经多读书，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才越发的有气质。
是，
可是的确现在读书的人是越来越少，
所以爱读书的姐妹们要知道宇泽喜欢爱读书的姐妹
怎么又到我这儿来了
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爱读书是表示我们的一种求知欲，那我们平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着手机刷刷刷，可是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的岁月是多么的容易被浪费，光阴就是嗖嗖的就从我们身边飞走了。所以
刷个抖音俩小时都没了，
刷个抖音刷着刷着这个刷就变成脸上的皱纹了，我告诉大家。所以千万千万要从里面去装饰自己。然后箴言书31:30的教导呢，正儿特别的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姐妹们记住箴言31啊，就是我们的真的女子的这种美好的美言可以散溢在外面哈。记得这句话的教导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鼓励我们所有亲爱的姐妹们天天去为悦己者容，那就是这一位天父上帝他喜悦你，他要称赞你，你只有得他的称赞才是真正的美。
当然这期经文我想也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们，
难为虐己者容
不，我是觉得当然我们都希望找一个漂亮的太太，当然你看着你也开心可是最重要的我是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这么多年我看到的见证，我看到的榜样，那些一开始为了找一个漂亮太太甚至不惜说我牺牲我自己的信仰，哪怕你不信主没关系我带你，我必须得承认我发现都很不幸运，
根本不能够 function 不能 work。
的确因为你跟他最后过日子不是靠脸过日子， 是靠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方方面面一起，对，生命一起过日子，那是一个 whole package， 是整个的一个组合。你如果只是靠脸，那他这个脸能给你做什么？
是，
所以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因为美貌有很多人过得非常的惨。而另外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在过去这几期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每个人都会老去，但是呢气质会越来越好。所以当一个真正你去观察你教会当中的人，尤其一些师母啊宣教师啊，他们非常有气质非常美丽。这些人可能一开始都不是那么的漂亮，但是他们的生命非常迷人，因为这些人敬畏耶和华。
太棒了，别忘了90岁的撒拉还差点被抓去做别人的老婆了所以他呢就是被刚刚彼得前书里面拿出来做例子的，他就是以长久顺服温柔的心为装饰的。
另外我觉得弟兄们也要小心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觉得你总是站在一个好声音一样啪 我为你转身。其实姐妹们也在看好的弟兄，
是没错。所以好的弟兄们，如果你想要看看怎么做好的弟兄，听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非常的感恩，以后有雨泽弟会陪伴真儿，常常会出现我们的真爱世界里面。所以如果姐妹们想要知道一个标准的好弟兄怎么想你们的呢，就要留守我们的真爱世界。然后如果一个好弟兄想要知道怎么样找到好姐妹，也要常常的 visit 我们的真爱世界。
没错，其实我跟真儿姐我们俩能够给大家的都有限，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阿们。好，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世界不见不散，拜
拜,
拜,
拜。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从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前。